那今天是我们继续我们的先知书旧约读经的课程哦。那上个礼拜已经读完了，以西结书，并且读了一部分的但以理书。那上个礼拜已经这个凤涛老师已经教我们把这个以西结书的上完了。那我们现在呢，虽然我们有一章，但是我们就完全这个 focus 在我们的但以理书哦。在上课之前呢，还是继续还是要。这个会大家会看到的话，这样子，好，那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读经班的经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重复这一段经文呢，都是在告诉大家，我们的读经呢不是知识的传授而已，更重要的是对准了神的话，调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因着读了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更亲近神，更爱主。我们读经者有信念了，第一个，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的信仰最高准则哦。所以这本是神的话语的书，我们常常不懂的时候，就要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不足所造成的。所以呢，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语，也是我们信仰最高的准则。所以我们这个班是只开放给基督徒的班哦。那我们也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们读经的时候一直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自己在寻求的过程常常就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神似乎在告诉我们些什么。那另外呢，我们相信一个人若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哦。所以我们不只是读话语，知道神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知道神要心意是什么，我们还要遵行，这样子我们就会有福。那再次强调，我们读经班的君子协定就是每次上课之前都要读完经文哦。那还要有良好的学习态度，不迟到，不早退，不无精打采哦。这虽然很难做到，但是要尽量做到。那每次上课要接受随堂测验，这个随堂测验可是 close book， 不是 open book。那我们也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就要祷告主的道，希望在哪里呢？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也就是在我们所生活的周遭，神的道都兴旺，而且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第一次参加读经班的有没有？太好了，我们今天有一些新的心血在我们当中哦。那第一次读经就直接读这个先知书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但是还是在这边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读经的目的是什么？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就已经清楚知道，读经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神，不是告诉我们这个，只是告诉我们道德的神的道德的标准在哪里啊？我应该要怎么做才有最高的道德标准，或者是我要怎么做才能得到神的很多的福分，而是认识神。那我念一下，这是王牧师写的，说旧约读经班的目的是要借着圣经我们来认识神。所以人对神的认识有两方面呢，这是基本的道理，不需要特别去解释，因为客观的就是神启示的，这就是认识神的方法。另外一个呢，自己的经历，有些人觉得神好爱我，有些人说神很严厉，但是呢，这都是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经历会因为人时的这个环境而造成改变，但是呢，圣经的真理却从来不改变。所以当我们个人的经历跟圣经所描述的有所抵触，或者有所差别，或者你自己想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舍弃个人经历，去接受圣经的启示，这点非常的重要。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呢，你没有调整自己，那你读经的结果也是枉然，浪费了这个时间了。神是自我启示的神，也是永不改变的神。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神，也是现代信徒的神。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神是会自我启示，在圣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自我，神向我们说话，这也太重要了。所以呢，这不是人家猜的，也不是这几个人写圣经的人在猜，而是神是自我启示的神。我们认识神的目的不是把神当作研究的对象，好像一种学问来增加我们的知识哦，是为了跟神团契 ，fellowship with God， 增进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你今天读了神，阅读越冷漠，阅读对神越没有亲近，跟人之间的亲近也差了，那么你读经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本来是相爱的关系，但是因为犯了罪而失去了这个相爱的关系。那我们先要与神恢复这个关系呢，就要信主，与神和好之外，就是按着真理来认识神。这就很重要。所以认识神的追求，一切神学的研究都应该以增进个人与神的关系为目的。如果因为追求认识神而变得灵性退步，神的关系变为冷淡，那就违反了这个初衷。所以真正的知识使人谦卑，假知识使人骄傲。不是说我今天知道了圣经知识多了一点就开始骄傲，而是因为这样而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在神面前需要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读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我们之前读啊，这个先知书，如果大家这个还知道，就是先知书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大先知书，一个是小先知书。那但以理书呢，乃是大先知书里面的最后一本了。那但以理书它其实也很好分段，我们读经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读了以后你可以适当的去把它做分段，因为这个分段呢，你就把整个架构梳理好，你这认识的就读经的过程当中你就比较好认识。它有两段，一部分是历史的部分，一到六章你读了，我们这一次哦读到第九章，但是呢你会清楚的看到读一到六章跟读七到十二章呢有很明显的差别，对不对？前面讲了很多在历史当中看到了一些异象，而在异象当中呢揭示了之后发生的事情，而且真的发生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有一句话讲，一到六章是历史中的异象，那七到十二章呢讲到的是但以理书经过神的启示而得到的这个异象，所以叫做异象中的历史啊，异象中的历史。但以理书的写作，我们一般认为但以理书的是但以理所写的，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主前530多年，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被掳了哈。那波斯王古列登基之后不久，那主耶稣曾经引用但以理书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也就是说主耶稣自己他曾经引用过这段经文。那这里面有一段话很特别，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在但以理书所描述的这个景况，其实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主耶稣说这个殿即将会毁坏，也是会再发生一次。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圣经很多的预言呢，都有分阶段性，一个叫做当时的历史的阶段，就是在当时历史的确曾经发生过具体的事情，但真真正正完完全全成就的乃要在主耶稣来之后才会真正的成就。那但以理书的主题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及神掌权啊，这是但以理书最重要，你读经就是讲这个主题，你会因着这个主题看清楚这本书卷在告诉我们什么。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啊。这是在第四章第十七节。所以这本书呢一直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那内容呢有谈到了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神在这些国中掌权。 那讲到这些国，你要知道，这些国在当时是极大的国，是那个在西方全市最大的国，大家听到都震耳欲聋的。那些军队一来，你都会害怕的。但要知道，纵使这些国是这么强，神还是在那些国中掌权，所以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只有耶和华神才是历史的主宰，只有神的国才能够存到永远。那我刚刚念的这些国，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存在的，是不是？就可以知道，只有神的国才能存到永远。那但以理书呢？我们当然读的是翻译本中文哦，就看不出来。但是实际上，你读经文就会看到有一部分，他直接说是用亚兰文语所说的，亚兰文所写的。所以其实圣经旧约大部分都是希伯来文写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呢，少部分是用亚兰文。其实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呢，这个好像是根源是很接近，都是闪族的语言，所以他们 somehow 是可以通的。但是呢，这个亚兰文在当时已经成为当时的国际语言，好像现在英文有点像。所以那个时候，纵使你不是亚兰国的人，你还是会讲亚兰文。虽然你是波斯帝国，你虽然是巴比伦帝国，但他们的这个通用语言还是亚兰文。那希伯来文圣经当中，但以理书呢，并不是归类于先知书，而是归类于圣卷，叫 The Writings。你知道这个希伯来人他们用的旧约，他们不叫旧约圣经，就对他们的这个圣经呢，分法跟我们不是很一致哦。那他们在这个但以理书呢，并没有把它归类为先知书。那这里面虽然有一点点大家就会拿这个来做文章哦。为什么呢？因为就会觉得说，他所说的里面很多的先知预言都预言未来的事情，可是他却不是分在先知书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有先知的事工，他会说预言，但是呢，却没有先知的职分，他没有清清楚楚被呼召出来说你是一位先知啊。那他的本业是什么呢？本业是政治家。他本来他是在当时是做这个总督的总管的，他是有政治职分的，他并不是像一些被呼召为先知，他这辈子就是奉献给神做一个先知的职分，所以呢，他没有先知的职分，但是他有先知的事工。但以理书有引起许多的争议，因为他里面描写的讲得太精确了，前面刚讲的这个巴比伦、波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然后在希腊、罗马这些，在当时已经是超前预言。但是呢，不只是这样，你如果读到后面第九章、第十章之后，会讲到很多很细节的，甚至在宫廷里面发生的事情，他都讲得清清楚楚。就说这太令人匪夷所思了，觉得不可能是人写出来，因为他写的时间点是在主前530年，那些事情都发生到很几百年后的事情，但是呢，有人就觉得这不是真的，尤其是看到里面一些写作方法，就质疑他说可能是后来的人把它补上去的。那但是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就需要知道，对于信神的人，这些都不是问题。神在世界中掌权，这有什么疑问？没有什么疑问。神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所以这点对我们来讲，就算是在考古的发现，陆陆续续都会发生哦。那纵使很多没有发现的事情呢，也都只是因为还没被发现。那过去呢，牧师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在亚伯拉罕时代，有一个叫赫人，这个赫人这个描述哦，但是在历史上一直都找不到这样子的证据，说曾经有一个叫赫人的这个存在，一直到后来到很晚期到最近，几十年前、几百年前才发现，在考古发现赫人的这个遗迹出土，后来才发现之前人用这个来去质疑说圣经都是神话故事啊，之前都讲了一堆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后来逐步发现都发生的，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一开始这边有很多是刚从这个造就班刚来的，你们一开始去读这本书，就读到先知书，我原本觉得可能有点困难，觉得哎，这里面跨越的蛮高，但仔细会发现哦，还蛮好。 因为你们发现啊，先知书里面，圣经这本书啊，是预言最多的一本书。虽然我讲预言，我强调一下，这个预言不一定是讲未来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的确讲了很多未来的事情，没有一个没发生，没有一个没发生。尤其是但以理书讲的特别的清楚，这个是可以给我们。我知道很多人不是因为这样而信主，但是当你信主之后，你知道这件事情，你就知道这本真的是可信、可靠、可畏、可敬的书啊。所以。巴比伦泥板这边讲到里面很多，我们陆陆续续挖掘到巴比伦的这个考古研究，就越来越证实当时的风土民情、人文这个各种特质呢，在圣经里面描写的，都在我们这个历史的考古上逐步的发现出来。那我们了解一下但以理这个人呢、啊？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这四人当中。三个人都是收到神的呼召，只有但以理没有。这我刚刚稍微提到过，因为但以理一生都在外邦的政府当中任职，但是呢，他在经文当中有提到，他神将梦解释梦的智慧给他，又给他异象，让他看见，让他知道他能够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他还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但以理对神极为忠诚，所以我们都记得，但以理不吃王膳，我们待会会讲到，还有不愿意祭拜偶像的食物来玷污自己，还记得他抗拒王命，甚至会被丢进这个狮子坑，他都愿意这个牺牲。然后呢，三个朋友宁愿可能会被烈火烧死，他也不愿意向巴比伦所设立的金像跪拜，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伟人，这在希伯来书里面都有提到过。所以但以理他不只是一个说出神话语的人，他自己也行出神要他所行的，或者是他用他的生命来做出这个信心的行动，这点都是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在这边可以得到很多的学习。好，那我们就讲完前面的部分，我们就开始。来真正的去看圣经哦，但以理书一开始就讲到了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的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在他手中，他就把器皿带到哪里？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强调，示拿是什么地方？其实就是巴比伦的地方。所以巴比伦那个区域呢，又称为示拿。后来也有教他们什么？他找了这些年轻的人，贵胄来到这个当中呢，让他们侍立在王宫里面，要教他什么？加勒底的文字语言言语。所以这什么意思？所以示拿、巴比伦跟加勒底基本上都是通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在那个地方啊。那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一个身为犹太人、身为希伯来人的但以理，他会跑到外邦去做里面的这个服侍他们的王呢？这边就讲到原因是什么？是在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来到这里围困耶路撒冷。那这在历代之下，我 copy 在这里啊、哦，左下角说，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这个以色列人被掳的第一，不是以色列人，是犹大国被掳第一次。犹大国被掳几次呢？这我们都如果读过历史书的人应该记得。犹大国被掳几次？不记得，3次。我在网络上找到这样一个图哦。第一次被掳就是，主前605年；第二次被掳597年；第三次被掳586年。刚刚讲的是第一次被掳，第二次被掳呢是约雅敬。犹大王最后有几个王？有三个王：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是不是？那每一个王都被掳，第一个王刚刚被掳，所以你可以看到但以理呢，他是在第一次就被掳，第二次被掳的是以西结，第三次被掳的就是耶利米， 就是在大概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呢，所以这个但以理被掳的时候呢，犹大国灭亡了没有？还没有灭亡哦，还有苟延残喘的一个政治在里面，有那样的王，虽然被立了很多的这个傀儡政权，但是呢，还是在那边第二次又被掳。第二次被掳就是在历代志下36章所描述的，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零10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尼布甲尼撒是什么王？是巴比伦王，就刚刚那掳的约雅敬的那个，他就差遣把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宝贵的器皿都带到巴比伦。所以为什么神殿的器皿会跑到巴比伦去呢？也是这个原因。之前有提到，你看他也又将耶和华殿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所以耶和华的这个殿里的器皿呢？都是最好、最高级、最宝贵，金都是纯金的，铜不胜其数，被带过去了。约雅金呢，也把剩下的也都带去了。然后一直到最后，这个西底家呢，就是彻彻底底把犹大国给灭了啊，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里面宝贵的器皿多利托，凡在当时没有被毁坏的、没有被杀的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他的子孙。要做他的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所以这里面就是三次的这个被掳，然后三个先知被掳的这个状况。但以理是最早。那这边大致上讲说，他大概是这个时间出生，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被掳的时间呢，他那刚到巴比伦的时候，大概就十几岁的这个年纪那他这边去做这个在。神殿里，在这个巴比伦去服侍啊，其实这个也应验了之前在西西家王发生的事情。还记得西西家王吗？西西家王呢，他就是一个好王，但是他晚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那有这个巴比伦的人来这边，他心高气傲，就把这个国家的东西最好的都显给他，甚至连军事设备都给他们看。结果呢，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这可是在好几十年、几百年前发生所做的预言，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其中必有被掳去的，在巴比伦宫里面当太监，就是这几个。那这个当然，这个太监的概念不一定是我们心里面想的那个太监的概念，但是基本上就是去服侍。外邦王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奇耻大辱。他们对于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神的子民，怎么会去服侍那些他们看不起的外邦人？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因为你没有顺服神，所以这件事情呢，真的就在这里发生了。然后呢，主题就讲到了，刚刚有讲到，你看他是讲说这个带了几个少年人。就到他里面，他还为他们预备，让他们这个养他们3年，让他们3年做一个身体的预备，这个智慧的预备，然后呢就可以到王宫里面去服侍他们。讲到了就有4个人，就是但以理和他其他3个朋友，那其实就有4个人都讲了名字啊，叫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那圣经里面特别强调说。这些名字都被他们国家的名字改了，改成他们国家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里面多半都有这个神的意思在里面。但以理是什么？神是我的审判者，就被改成伯提沙撒，变成巴利所宠爱。这巴利是什么意思？就是外邦的神。他们统称啊，所有的神都叫做巴利，但是在某一个时期会讲到那个地方特意的所谓的巴利是什么意思。但是无论如何都是属于外邦偶像的神啊。哈拿尼亚讲的是耶和华赐恩典，但是被改作撒德拉，叫做日神所光照，又是一个外邦的神。米沙利谁能像神？他改作米萨，谁能像女神沙克？对不对？他的兄是男生，取了一个叫谁像女神沙克，对不对？听了就不高兴。亚撒利亚。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改作亚伯尼哥，火神尼哥的宗仆。所以在这件事面，他们就 一方面呢，改名字有一件事情就是宗族，你取人家的名字呢，就是你比较高啊，你叫他什么就赐你一个名啊，以前皇帝会赐名的。一方面呢，还把他们的这个改变过来，就是让他们对于之前那个国家的忠心呢，可以转化成为对于这个国家的忠心。再来呢，对他信仰的攻击，就是我不承认你的神，我要你承认我的神了，就把他们的名字改了。然后呢，这个经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第一次读的话，可以知道说，他这个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三个被掳过来的人呢，四个，但以理和他三个友人。被掳过来人被选拔成为可以进到神的主当时的这个王的宫里面去服侍，这个在当时这还算还得了。事实上，以当时的时代，被掳的人算不算人呢？其实已经不算是人，他们不只是二等公民，他们基本上不算是人，算是一个器皿。就是说被掳来的呢，你要杀他就杀他，要做他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在当中呢，哎，他还把其中比较好的人拿来为自己用，所以在当时那种被掳的人已经不像是一个人的情况下，可以带到宫中。你说这是多大的好处啊？其他跟他一起来的人，那些人都还在过苦日子，住在不像人住的地方，但他却可以在宫中。你想想看，这个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多么重要。而且呢，在当时普通人要吃饱饭都不是很容易的时候，他要吃的是什么饭？是王的饭，是不是？我们常常去餐厅啊，宫廷美食，哎，一听到不得了，就想要吃吃看，当时皇帝吃什么，他们可以吃到哎，而且是要求他们吃，这种情况下你看多难，年轻人是怎么样？年轻人是没有一天是不饿的，啊，我带着我两个孩子去吃饭，我跟我太太常常都是饿着出来的，我想我点了这么多了，够了吧？哎，全吃掉，我有一次拿那个汉堡正打开来，他们吃完说：“哎，这个汉堡你要吃吗？”“哦，我不吃。”就这样给他。但以理不是这样，但以理不是这样，他说：“我不要这样，为什么不要？好东西干嘛不吃？不要浪费嘛？为什么？因为当时很多的东西呢，在当时人都会用祭拜的方式。”第一个，他们肯定先祭拜他们的神，所以这个是被污染的食物，他们不想要触碰。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读过立位记，读过出埃及，就知道神在食物的律法上描述了相当多，对不对？倒嚼不分啼的，或者有壳的、有鳞有刺的，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讲得非常的详细。而他们从小就已经被教育到只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至少很清楚，你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肉，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巴比伦他们什么物产丰富，什么都吃，一尊端过来，哎，今天吃红烧肉，要不要？明天要吃什么？对不对？这个对他来讲，这个太不能，你不吃是什么意思？一定得吃。但是他说，不要，就吃素菜，喝白水。这个对于提出来那应该很好啊，你就不吃就算了嘛。但是对于一个负责的这个太监来讲是很困难的，因为我是负责照顾你们，结果你们自己呢，面黄肌瘦，你们自己生了什么病？他问责谁？当然问责这个负责此事的太监了。但是他真的很这个恳求说，那你让我试一试，因为这件事情得3年，是不是？你就试试10天，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吃素菜，喝白水。结果这个太监他们在太监面前得到了恩典，哎，好了，10天就让你试试吧。如果你不行，就得回到原来的方法。结果10天之后，神也给他们恩典，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更加的俊美、肥胖，是不是？这个很多人现在在减肥人，怕就怕这点，我怎么连呼吸都会肥胖？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在当时，肥胖是不容易的事情嘛，对不对？那个时候的物产没有那么好，就说没有想到你吃了这么多不油腻的、这么素的东西，还只喝水。在当时他们要喝酒啊，那个水没有那么干净，但是呢，更加的俊美肥胖，就说他们这个面色红光，所以就看到出来，神在他们当中有显出作为。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多么的困难。所以他有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这四位少年坚守信仰的原则，结果蒙神保守， 有没有？这边提到过，你有的时候呢，你就算不喜欢吃，你也为了迎合上面的人，他有权利，他的权利是高过你可以主宰你生杀大权的。你不讨好他，你讨好谁呢？你要自己的命吗？没有，他为了这个信仰的原则，把自己个人利害呢摆到旁边，以此而坚持。所以啊，也提醒，就是在我们社会当中，我们常常，我们很有机会可以见证神的，但是呢，我们常常不经意的就妥协了，对不对？你愿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在饭前，在众人面前祷告？这个有的时候，哎，有时候会觉得啊，就不好意思，就不做了。我以前在台湾的当兵的时候，一祷告完，张开眼睛，我东西不见了。他们就故意捉弄我，哎，张宇哥，待会儿要祷告，祷告我们就把东西拿走。来，哎，我的东西，对，还是得要这么做。那只是小朋友这个互相嬉闹的事情。但是也有人因此而这样做。我后来在上班的时候，我在公司的餐厅祷告结束以后，就有一个人还说，我很高兴看到有人在这边祷告。所以你能够用自己所有的经验去表达你的信仰。我刚讲的时候小到不能小，不是重点，重点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次都见证到我们自己的生命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可以让人来去羡慕。一旦你失去了一次机会，你渐渐的就觉得习以为常。我到了世界是一个样子，到了教会是一个样子，面对外邦人是一个样子，面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一个样子，这样就不好了。所以呢，神借着但以理告诉我们，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不要信，只要怕。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好，接着第二章就讲到了一个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第二年，他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他就让这个他们的经验就是当时的人会占卜啊，会讲一些解释梦，这是一个很高等的职位，是可以跟王参详的一个工作。那他们会讲说：“我做了一个梦，这可能是神告诉我一些事情，你们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但是这个出了一个大的问题，他说：“你告诉我梦，我一定可以给你解释。”王说：“忘了。”所以你可以看那个王，这个现在的话，如果说：“哎，张哥，你可以帮我解释一下梦，我忘了。”就会说什么：“干嘛？你是王啊，是不是？你想什么就是什么。”在当时的确，王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要你告诉我，我忘了你也得告诉我。然后你不告诉我，我还把你这个房屋成为粪堆、凌迟了，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这次有特别提到，你会如果说一般经文，你会放旁边会有一段小字说，这个忘了也有说我已命定，在 NIV 的版本呢，在这边特别提到说，圣经有好几种版本，我们中文教会大部分都用的是这个和合本圣经，它和合本圣经也有一点略有不同，有新译版，也有原来的版。那英文也有好几种版本，那他们用不同的角度来去翻译，会发现有一些不同哦。在 NIV 讲的是什么？This is what I have firmly decided。那中文也有讲。忘了或作我已命定，所以这个意思没有很清清楚楚讲到说到底忘了是什么意思，也有可能我们一般认为既然说忘了就是他忘了，那也有说我已命定，就是说不要再讲了，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就是这样。你们告诉我那个梦是什么，而且告诉我梦的讲解是什么。那我原本心里会觉得说你忘了就怎么样，太好了嘛，那不是我讲什么就是什么，反正你忘了嘛。在这里就有一点感觉，他可能告诉你说我决定了，我是忘了。但是你如果讲的不对，我不会说完全不知道，这就更可怕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加勒底人讲过一个事，他说王所问的是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没有人能够在王面前说出来。你会发现，神常常在圣经里面，在各样的情况下，不是只有。神的选民会说出重要的话。这一个加勒底人的这个术士讲出来这句话也是经典，就说你说的是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没有人能够说出来。所以只要能够说出来，就可以说清楚知道谁才是真正掌权的那个神。那但以理回到他居所呢，就将这个事告诉他的。这个当然中间提到是说。 如果不知道，你们再说不知道，我直接把你们所有杀掉。那但你说你等等，让我们好好的去了解一下。那他回去呢，就跟他的三个朋友亚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呢，办了一个临时的祷告会，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祷告神，因为他知道什么。前面一个讲谁知道，神知道，问谁？当然问神了、啊。他就将这个事求神怜悯，将奥秘的事指明。结果呢，这个奥秘是真的，就向但以理解明了。然后但以理还说呢，神的名是应当称颂，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就说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源自于神，不是源自于我。我如果听到了，我可能会跑到大家面前说：“哎，你看，我知道一个消息。”不是，这都是神才能够的。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这不只是让他得到美名，更重要的是还是救了多少人的命。于是他就去告诉亚略，然后告诉他说：“我可以把梦向王解明。”这就是一个过程啊。这边讲到说，忘了，就叫他们讲。结果呢，但以理告诉巴比伦说，他梦到的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待会会提到。这就是他所说的王啊，你梦见的是什么？你梦见的是一个像，这个像呢，像一个人一样，很可怕。这个可怕呢，第一个就是身材的可怕，就是它可能非常的巨大，然后呢，形状很可怕，就让你感觉到威慑。头是金金的，那我今天这个是网络上找的，这个是当时牧师所找到的一个图哦。那他就按照这个颜色才去分，前面头是金的，然后呢胸膛和膀臂是银的，然后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啊。你看这个尽量画，然后呢之后还有一个人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把脚砸碎，于是呢，全部都碎了。然后呢，碎的像什么呢？不是一块一块的铁块，而是像糠皮。这个糠皮就是那个谷物的那个壳啊，那风一吹就散了，无处可寻。这什么意思？我们常常讲说恶人就像糠皮，我们常常想说这个世界像糠皮，什么意思？就是风吹掉了，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你纵使这个像再大，被一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得乱七八糟，最后谁留下来了？石头留下来，充满天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他不只是说你的梦是怎么样，还讲到你的梦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你就是那个金头，之后兴起另一国，不及于你。那这边有特别列出来，金头，因为他这个你不讲一下是巴比伦王嘛？所以呢，你是那个金头，另一个国呢是马代波斯，不及于你。那这句话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巴比伦的版图跟马代波斯的版图、希腊版图、罗马版图，你会发现并不是一个比一个小，那个版图可是一个比一个大。那为什么他却说你兴起的国不及于你呢？这边就讲到了一个真实的意思，就是巴比伦王真的是集权的一个王。他真的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刚才讲说，我不管你，不要告诉我梦，我不告诉你梦是什么，你就给我解释，不然我全杀光都可以。但是呢，马代波斯就比较重视法律。希腊、罗马甚至是第一个提出了共和国概念的一个国家。所以，以王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王的权势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这边讲到你是那个金头，但是另一个国呢，那个王的权势没有那么大。然后呢，第三个国是铜的，也会掌管天下。第四个国坚壮如铁，能够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看他这个权势越来越大。然后之后就是搅半铁半泥，就说那半铁半泥有讲到是这个，他虽然征服了，但这个国的并不是那么坚固，乃至于呢，这个石头来了就打了。他这边讲到，天上的神必另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人，却要打碎那一切的国。这个国必存到永远。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石头，是非人手所造的，什么意思？就是这件事情是神定的。他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所以在这个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的确在历史上就这么发生，而且在罗马帝国的时期呢，主耶稣降生，而主耶稣那个神的国真的是立定到永远，乃至于巴比伦不见了，马代波斯不见了，希腊不见了，罗马不见了，但神的国永远存在。所以，巴比伦王听到了，就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这件事情是很强烈的，一个王居然向着一个被掳来的一个小孩子，十几岁的年轻人，向他下拜。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他诚然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之事的。啊，这件事情是历史啊，这不是一个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好像一个故事啊，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对神有信心，不可能是也可能变成可能。巴比王忘了梦，没有人能知道，但是因着神，他能够知道。而且梦的内容最重要的是，神才是人类历史的主宰，国度的兴衰掌握在他的手中。那这也刚刚也提到说，唯一长存的是神的国度。启示录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正是巴比伦王之梦的应验，最终应验在哪里？应验在主耶稣基督，并之后他所立的国当中。第三章讲到的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就是巴比伦王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像。叫人在每逢听到音乐演奏的时候，就向金像下拜，违逆者必扔在烈火的窑中。我看，对，违逆者必扔在烈火的窑中。但是呢，这个不是但以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跪拜金像，那把人家就告说，有几个犹太人没有照着这个做，那个王就很生气的说，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会被这个烧死了。那这边有经文讲，说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这三个人带过来。然后呢，你们不侍奉我，也不敬拜我所立金像，是故意的嘛？哎，有些人说，哎，没听到啊。你说现在来讲，如果一听到音乐就要做什么，那还得了？到处都是音乐，是不是？在当时不是啊，因为说，哎，我戴耳机啊，我没听到。在当时不是，当时要听到音乐是多么难，是王公贵族才听到音乐。在当时，如果听得到音乐，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事情。所以你们听到了，如他还讲了一些比较愿意，就说你之前不是不小心的，OK。但是呢，你如果是故意的，你现在改，就说你如果听到了就腐败，那我就却还可以，有没有？他话其实没有讲得很绝啊。但是如果你是故意的，那我就要把你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够救你脱离我的手呢？你还记得在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王也有过去跟他们讲说，你就算了吧，没有一个王能够救我。我打他们在当时的概念是一个国有他们自己的王的神，那个国有自己的神，所以我把你打败了，不是我把你打败。乃是我把你的神打败，所以你看，你们都被我掳来了，你们去拜你们神，这不是很奇怪吗？没有用的。所以他讲的非常的骄傲，但是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好，他就讲到，他说我所侍奉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他不只是脱离，那如果说哎，他丢到火里面。是吗？就出来，那个王说：“哎，再把他救回去，再把他救出来，没用，对不对？还脱离你的手。重点是什么？急祸不然，纵使不是王啊，你当知道，我绝对不会侍奉你的神，也不会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我相信神会救我，怎么救我不知道，但是他比你大这件事情我太清楚。但是我不是因为神会救我而做这件事情，而是说我本来就没有要拜你的像，你的像对我来讲不值。”不屑，我真是不屑一顾啊！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说我看不出来那个有值得我拜的地方，只有天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才是我拜的，所以这是截然两样两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对于急祸不然感到十分的感动，纵使不是这样，我们也是信靠他，因为这是真理嘛。 太阳会从这个天空升起，这是真理，我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事情而去改变我自己对于真实的信仰的一个态度。在新约也发生过，彼得、约翰被抓到这个公会的时候，也说你不准再传耶稣了。他说什么？听人的，不听神的，这个哪个是对的？你自己酌量吧。一样的意思，急或不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你看，听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所以他坚定不这么做。那这件事情就不单纯了。那个王已经说了大话了，结果你还用更冲突的话来攻击我。于是呢，就把他丢到火的窑里面。里面讲的非常描述的非常详细，就说他们穿了什么衣服，怎么绑起来，怎么丢进去。结果呢，他们却在里面看到了丢进去三个人，里面好像有第四个人，而且呢说好像是绳子。那明确的说，我们不知道那个第四位绳子是谁，但是我们一般都同意就是神所差派的使者。如果刻意要去解释为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提供他们帮助，我们就有一点超过，就是说至少我们没有明确的根据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确差派了使者来帮助他们获救。那这个获救还不单纯的获救，而是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跟着救回来以后赶快去急救，也没到这地方，救出来跟没事一样。那这个是真的信心最高的表现，他只相信会救，但是主权在神的身上，纵使没被救他也无所谓，因为他不会因为这样而屈服。这个是最好的信仰的一个给我们的这个提醒。所以在历史上，许多基督徒遭受过无数次的迫害。你会知道，在罗马当局，在当时那些拜主耶稣的那些基督徒们，是他们看起来奇怪的一群人。所以在当时哦，那是最容易被责备的，有瘟疫，一定是那一群人把他们抓出来杀；有战争，有毁坏，有地震，谁的错？一定是那一群人的错，因为他们都不跟我们一样，我们这个神也拜，那个神也拜，他们不拜，打他们，杀他们，攻击他们。但是每一次的迫害，他们没有退缩，福音却因而更加的广传。好，第四章，吃草如牛的君王。刚刚讲到说这个是巴比伦 列王哦，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第二个王，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提到他讲是什么。他梦到了一个异象，是有一棵树极其高大啊，然后什么东西都在里面，自给自足，天空的飞鸟可以在那个枝上。然后呢，突然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降临，说把这个树砍掉。但是呢，砍掉之后，那些果子啊，那些在里面生存的这些都要逃走。但是呢，树墩却要留在地上，也就是说，这个树砍掉，但是还没有把它的生命完完全取去，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滴露，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改变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让他经过七期。所以这一段话讲的是非常的特殊的，因为如果单纯的讲一棵树，那为什么这个树会需要吃草呢？为什么它需要有个人心呢？就很显然的讲到这棵树不是单纯的树，而是影射到一个将来会发生在人的身上。那但以理哦，他说称为伯提沙撒，就是他被改的那个名叫伯提沙撒。王说伯提沙撒，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不要紧张，所有的事情你都告诉我。那这个他就说，愿这个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不是在你的身上。你所看到的呢，这个坚固的树就是你。被赶你而且呢，你会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就刚刚讲的，它像如牛吃草一样，然后被天漏滴湿，要经过七期。这个七期一般来说讲的不十分确定，但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这个七期就是七年的意思啊，但是不 100%。然后呢，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那么你的国就再次归你， 这是有一个条件的，而且这个条件满足了你就知道了。所以他就讲了一个重要事情，说王啊，请你听我的劝诫，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是上号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并没有听他的话，过了几年之后呢，他就是在自己皇宫行走的时候，就想到说他所经营的巴比伦城，这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荣耀吗？那这里面就讲到当时的七大奇景，就是空中花园。这空中花园不是现在看得到的，是当时就已经传言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宫殿，那个城墙啊，墙可以走四匹马拉的马车，你就知道第一个很宽阔，第二个马车很震动很大，所以那个城墙呢是坚固无比，然后还能够称为花园。那这些都是想象图啊，那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有出现，我们也不知道。但商号可以知道，他所建立的精神是无与伦比的。当他自己在那边行走的时候，突然觉得实在太伟大了。于是呢，一讲完就声音谴责他，要他吃草如牛。他就在somehow就是可以知道，他可能用人的眼光看是精神错乱。七年之后，他恢复正常，心悦诚服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公义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个是他自己讲的哦，这不是人家塞到他嘴巴，他自己讲的。所以就知道，在当时，权势高如尼布甲尼撒都能够被神训练，然后真的发生这个事情，他之后还可以回来做王。所以骄傲真的是败坏，骄傲在败坏以先。我们真的是在当一个人卑微的时候会谦卑，但是你一点有点成就了就开始骄傲了，那你就要非常非常小心的。这是谦卑是对基督徒最有益的属灵功课，使我们不致失脚，不要一直想着自己会这个太过骄傲。我们现在在教会很多都是年轻人，然后呢都非常有潜力。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后来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不论是哪一个领域。但是当你们成功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谦卑是我们最重要的有益的属灵功课。之后讲到的是伯沙撒王啊，刚刚讲到这个就在五十多年之后啊，562，对，你不想就在十几年之后就发生这个伯沙撒王了。然后这边讲到说，他摆设盛宴，把他父亲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所掳掠的金银拿来。所以大家还记得吧，这个他掳了三次，所以所有的金银都拿来。那这个呢，掳来已经是大不敬，他还拿来呢，开始去拿来当娱乐，而且呢，这个来去这边讲到，把他们库神的所掳掠的金银器银器来拿来用，还去这个去赞美他们自己所这个拜的假神。突然有个指头出来写字，他就开始颤抖，所以谁能帮我解出来？解出来就能够位列第三。这句话很特别，说为什么位列第三？那个不干脆的数字，位列第一也就好了，不然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嘛？怎么是第三呢？这也是后来在历史上才发现，这个伯沙撒王其实当时呢，应该是他的父亲是王，这个纳波尼都斯他其实才是真正的王，但是他那个时候无心为王，他就到亚拉伯山里面就过自己的生活，就把他的王位摆在伯沙撒，所以呢，他爸爸才是第一，他是第二，所以才会讲到他在位列第三，这都是在当时不理解的。后来我们经过这个考古才发现这件事情哦。这边有提到，那我们就结果他讲的是什么？尼尔尼尔提克勒乌法尔辛，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尼尔，神已经数算你的国到此完毕，你被天平称上。称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将分裂归于马代波斯人。他就开始告诉他，而且这件事情立刻就发生了，马代波斯王就进攻，他就没有了。你看之前有讲到说，你之前你的王尼布甲尼撒王因为高傲而在外面吃草如牛，你都知道，但是你却不自卑， 还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就有这个纸都写出来。所以在现在有一个英文叫 writing on the wall，就是说有一种不祥的预言，就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狮子坑的石坑中的圣徒，就但以理这边讲到说，总督他们立这个总长三人，但是呢，但以理还在当中呢，还做这三人的头，所以其他人要告诉要回复他，就他等于是比他们还高，那这件事情就让他们不高兴了，怎么会是这个犹太人做我们的王，我们的这个主管呢？又找不到他的措施，就只好说，不如我们就做一件特殊的事情，就是把你的这个，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向别人的这个向别的王来跪拜，或者向神求什么，你就说这个要留在狮子坑，因为他知道但以理会做这件事情，而且讲到一件事情是，你加上玉玺之后呢？王都不能改，但是在当时巴比伦是可以的。这边讲到马代和波斯是不能改的，在这件事情发生在以斯帖，以斯帖也是在马代波斯的王，他那个时候瓦什提叫他出来给大家看看，瓦什提说不肯，不肯呢，那就说以后就是把他给不准再让瓦什提到他面前，是什么？立中，你如果定了立，就不能更改。于是呢。但以理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说哦？那这样我们暂时这几天我们就稳一稳？没有，他立刻还在众人面前祷告，而且呢，他就被丢到狮子坑了。那这边有一个我们不但都会提到过，说这边有两幅图哦，都是在古代的这个名画，讲到的也是但以理在狮子坑当中。你们觉得左边和右边哪一个是对的？左边，右边？左边，是不是？是不是？你不一定每一次都一定要当建筑师，你知道吧？你怎么不说这个格局不好呢？对，应该是左边是对的。怎么看呢？是看年纪。右边他还像年轻人，你知道那个从那个王到那个王已经多少年？这个时候，但以理其实已经七八十岁了。所以，我们如果读了圣经，就会知道。但是那个砖对不对，我就不是十分清楚。但是至少人是不对的哈。那于是呢，进去虽然王很想要救他，但是却无力救他。于是呢，这个就拯救他。他那个狮子呢，还在旁边没有咬他。但是呢，王听了很生气，把那些控告他人丢到狮子坑，他都还没有进到狮子坑，那个狮子已经去咬他了。也就说，不是说狮子说现在不饿，好不好？OK 的，那到时候饿的时候再吃嘛。我先把你养着，不是嘛？是狮子是会吃的，只是神说不可以吃它，我就不可以吃它。所以这些事情在希伯来书都有提到说，希伯来书11章讲到，我何必再说呢？若要依系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堵了狮子口是哪件事情？就我们刚刚提到狮子坑的事情。灭了烈火的口是什么？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然后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先把前面历史中的意象这段先看完，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到了神借着但以理所显出的信心是何等的高大，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怎么样可以按着信心活着，在众人面前有见证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软弱，但我们知道你刚强。我们无助，但我们知道你会帮助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待会要到神的殿中敬拜，也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所有口唱心和的赞美，我们所有的摆上，都求主悦纳。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的，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